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这是8月24号，真的是不知不觉我们从夏天来到了秋天，接着就要迎接开学日了。虽然我知道无限飞行号我们的成员当中，或者说我们的旅客当中，哎，应该没有要开学
的了吧。
对，小朋友啊那些应该没有，希望有啦。如果有小朋友请告诉我们啊。
哎，但是我知道呢，有一些呢是当小朋友的父母来着。
对，我要说的是呢，不管您是不是还在学，像我们的孩子们宝贝们开学，我觉得人生永远是在学习的路上。那我们是进入了人生大学，
学海无涯。
对了对了，
但是不苦，
哎，
因为后面一句就是苦作中。
我觉得这个新田老师他大概是我们的楷模，哎，我每次写功课都觉得哇，我再也不要读书了。
哦，
因为写论文真的是写到你要吐血了啊。
是，
那但是呢你知道甘苦之后，哎，我们说甘苦嘛，有甘有苦之后呢就是丰收，对不 对？
对，
所以来到秋天了，开学了，是我们丰收的季节。那欢迎大家呢跟我们这一小时，傍晚的一小时啊，进入这个无限飞行号。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对了，这一小时有什么安排呢？
哇，好丰富啊，像我们秋收一样的丰富啊。希望今年呢这个雨水充足呢，秋收呢也能够有好的果效。
哎，今年雨水真的很充足。
是好，那说回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内容呢有诗篇导读，也是呢让这个上帝的话语，让诗篇呢来滋养我们的心灵的。
对，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这个黎医师问诊的时间啦。因为我们除了心灵要滋养之外呢，我们的身体呢也是要好好的保健的嘛。
对，
所以呢黎医师就来帮助我们啦。
对，今天的连线呢应该是杨姊妹。
是的，
大伙儿呢可以呢听的时候为杨姊妹祷告，另外一方面有问题的话，类似的问题，或者是你听了之后触发你想到另外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呢来跟黎医师聊聊。黎医师很喜欢这样的，就是呢有一个个案延伸出去，那么可以多方的探讨。那还有健康码起来，那就是呢和大家说一说呢初伏，8月19号初伏。那我们知道中医来讲就有三伏天嘛，我们已经呢将最热的三伏天送走了，我们已经出伏了，但是我们会迎来秋老虎。
没错，
怎么办呢？面对这一只呢
凶猛的老虎，
对，
它虎视眈眈着我们。
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呢，就算秋老虎再怎么厉害，秋天呢还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因为呢比较干爽，那也是呢丰收季节。可是我们刚才说啊，你丰收之前呢是要非常辛苦的撒种，然后呢
耕耘，
对了，才有丰收。人生也是如此啊。例如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伙儿介绍的这位盲人创业楷模的索少奇
啊，这个姓很特别啊。
哎，这个姓我见过，但是真的是比较少人姓的啊。
是，
索是这个
一把锁两把锁开锁锁。
对了对了，那他是来自于呢宁夏的固原市。那现在呢他在宁夏固原市呢有他自己的按摩这样的一个什么店吧，或者是
中心了，已经是。
对对对，因为我不想讲店，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店，而是好像您讲的是一个中心，它能够发挥很多的作用，
全面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中心啊。
是，那我们来谈谈他传奇的一生吧啊，他怎么样呢？从这个辛勤的耕种到现在的丰收呢？他今年41岁，
年轻的，
是视力是一级残疾。但是请注意听好哦，他有大专文化，那么现在在宁夏固原市区呢经营一家盲人按摩中心。那其实要说一说的是 他在18岁的时候意外失明、嗯、大家想想18岁意外失明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正值青春这个好年华，
对他开始要发展他的人生的时候呢、嗯、就突然之间失去了他的视力，人生进入了黑暗。那么住院呢长达9个多月，大小手术呢经历了14次，后来呢在父母的陪伴之下呢逐渐重拾对生命的一个信心，然后呢他就参加这个按摩盲人按摩培训班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不仅是、嗯学手怎么样去按摩，
是
他还学会的盲文，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盲人朋友他不一定有学盲文、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位索少奇是聪明人，我相信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干劲的
很有毅力的青年，
对，
因为呢他为什么要学盲文呢，他要更加的去钻研去琢磨这个盲人按摩手册，因为有好多的知识呢、嗯、你要透过呢学习，就是真的是读一些文本呢、嗯、才能够实际上的学习的，
是，
然后呢他就下定决心呢一定要学会我觉得他也学好这一门手艺呢、嗯、希望自己可以生活自立起来，
对，那他的学好呢不仅仅是指那个手啊你怎么去按的好、嗯、然后知道那些的穴位，他也希望能够呢在中医这一方面呢、嗯、能够有所钻研
啊，
让自己的按摩真的是专业的有医学背景的、
嗯、
所以在2004年呢索少奇呢他就瞒着父母报考了离家很远，你可以想想宁夏到很远的地方哪儿呢，新疆，
哇真的好远哦，
对啊，其实地图上看呢
其实也有点远了，但是
不是地图上看是对地图上看是很近的但是我们知道从宁夏到新疆是很远的，
对的
新疆医科大中医针灸推拿专业，厉害吧，瞒着父母到那么远的地方、嗯、你要注意哦他是看不见的，然后呢毕业之后就被老师推荐到新疆乌鲁木齐第三人民医院学习、
嗯、
那学成之后呢他到北京打工，后来在2011年那为了兼顾家庭他决定呢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宁夏固原市发展、
嗯、
在这里呢他就考取了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证、
嗯、
然后呢也在他们当地的残联的指导以及呢有关政策的扶持之下呢他就开办了他现在的盲人按摩诊所，现在成为一个中心了、
啊、嗯，没错，而且在这么多年以来呢你看2011年到现在应该十几年的时间、啊嗯、他获得了无数的赞誉，很多的称赞、啊、道德的模范啦，然后还有一个残疾人职业技能的竞赛，哇
对，
有得奖啊，
是我自己呢、嗯、看他的这一些得奖记录呢我最佩服的就是，所以我相信他原本应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除了干劲、
嗯、
他真的是很聪明，那现在他的一些生命当中那些发光点就开始发光了，闪闪，那真的是照耀了他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因为他还得到什么散文大赛，
哎哇，能文能武，
对，还有还有计算机也就是电脑方面的操作比赛二等奖、嗯
这个、很不容易、啊、
对，也就是说他会文的、
嗯、
他也会理的，
是，
那所以可以说是
全面发展，
对，是全才啊、嗯、那他也呢有一个提议，能不能呢设置这个盲人图书室、
嗯、
所以我就说嘛，他现在不但是自己发光，他发出来的光呢也照亮了旁边周围的人，
是的，那
因此他的生命现在就开始进入丰收，可是想想如果没有他前面努力的学习呢，
耕耘，
对，所以我们也邀请大家呢、嗯，周末周日一定要锁定我们无限飞行号，跟我们好好一起来耕耘自己的人生，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4篇14-18节，
他使草生长，给牲畜吃，使菜蔬生长，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得食物，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黎巴嫩的香柏树，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鹳以松树为家，高山为野山羊的居所，岩石为拾獾的藏身处。
上帝滋养我们的心。上帝创造万物，使万物都有所依归，青草给牲畜吃，菜蔬给人做食物。不单单如此，还用甘醇美酒驱散我们心中的愁苦，用膏油滋润我们的颜面，更是用他的话语滋养我们的心灵。他希望我们不单单是身体健康，也同样希望我们的心灵被愉悦。主耶稣出来传道时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为的是让婚宴上的人不至于扫兴，不得畅快。提摩太·凯勒对此曾说，耶稣以这件事作为他登场象征的神迹，是为了传达他的使命，并不只是要让人的罪得赦免，更是要让我们恢复完满的生活，而且带来庆典般的喜乐。或许我们真的无法领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一切，直到我们可以明白喜乐由代替悲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当我们的眼目总是专注在吃什么喝什么上面的时候，你早已将吃吃喝喝为我们预备妥当。你不但为我们预备妥当，也为你所造的每一样生物都预备妥当。你不但为我们预备了赖以生存的食物，也为我们预备了得永生的救恩、生命的喜乐泉源。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眼睛依旧时常被这个世界所迷蒙，我们的心思也常被自己的私欲所填满，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感受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喜乐泉源、喜乐膏油。主，求你苏醒我们昏蒙的心，单单遵从你、渴慕你，用最荣耀你的方法享受你的同在，完全地进入到你的里面。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thank you. 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愿意一生清白荣耀你。
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的。
你好哎、欸，
你好刘姊妹，
吴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吴慧姐，好亲切啊。
刘弟兄好，
我新田老师好，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求主跟我们常常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些年，我好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我要说声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离医师在线。
杨姊妹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我是文慧，李医师也在线啦。
哎，杨姊妹你好。哎，感谢神。
那杨姊妹，我们看到呢，你给我们的短信呢，就提到呢，你前年做胃镜检查，那就检查出呢有12指肠溃疡，然后呢也有看中医，用中药调理，但是没有效果。后来呢，在一位老中医那里看，吃了将近4个月的药啊，基本好了，现在又复发，是不是反酸啦？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啦，又回去给那位老中医看，那现在就吃了一些药，好像也不管用。然后呢，你又做胃镜检查，发现呢有多发息肉在胃里头，而且有慢性，就是非萎缩性的胃炎，是吧？
对。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你感觉主要是反酸吗？还是主要的不舒服是？
做了胃镜以后，就是省立医院里面开的两种药，吃了以后呢，反酸现在止住了，就说胃胀不能吃，不能吃。我现在就用豆浆机打的像骨质一样的，每一顿就只能这样吃。
什么？你说用什么机？
豆浆机。就是像
豆浆嘛，
对，
打得像米糊一样的，只能这样吃，是认
就是把食物放到豆浆机里头，打成像豆浆，打成像米糊一样，就固体的食物都没办法吃了，吃了下去以后胃不舒服是吗？
就现在就是吃这个吃下去的时候，都有一个小时这样的，都有点胀胀的。我每一次都不吃了10分饱，吃了7分饱。他就不知道饿，
不知道饿，每次只能吃那些米，就是现在你就跟基本上是流质饮食嘛，就是都是喝的不吃的是吗？
对对，
那也不行。那你如果吃固体的食物，你会感觉怎么样？
他就吃下去以后就是胀得很难受，就一直胀着，好长时间都难以消化。
那这个情况到现在就大概2个星期都是这样，只能吃流质的食物，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吃了就受不了，是这样？
对。 那你去看医生给你的药就除了那些止住胃酸的药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种叫吉木宽灯胶囊，是中药的一个胶囊啊，就是这两种，一种是欧米拉唑，它不是止酸的吗？嗯，就这两种。嗯，然后你说你也吃了十天的中药是吗？原来吃的中药不管用，
然后你说你也吃了十天的中药是吗？原来吃的中药不管用，然后我就是做了胃镜以后呢，就是医生给我开这两种药，今天吃一天就吃完了。就是刚刚吃完，然后因为你前你也去过那个看那个老中医。老中医原来看的原来看来有效果，因为原来你没有检查出来你们有息肉，他现在检查出息肉来了，用他这个药就不管用。因为这样，其实如果中医第一次看 他因为他以前也治好过你，这次开的药他可能不管用，他可能参考以前的情况，他也给你差不多的药，但是这次不管用，这个也不奇怪，可能你的情况也变了，也做了胃镜，胃镜的你的新的诊断可能情况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建议你就把这些做胃镜的你都拿去回去再复诊，就是在 你吃了这个中药有什么反应，就回去跟他说，哎，我吃了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做了胃镜检查，结果是这样，就请他再看，就可能这个方子需要改动了，就可能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啊，或者是有新的情况啊，这些我觉得还是需要。他跟我说的是这样的，他说那你现在有息肉，我们用中药的话呢， 他讲难以给他治好，次大方面呢，你的胃是属于脾虚，属于这个肝气不足，他讲你这方面呢，那我能下午用中药给你调，他讲那个我不敢保你这个息肉能够不长，或者能够把它消除掉，这我不能保证，他就跟我这么说的。对对对，确实是。
这也是比较现实的，如果说有什么说我肯定把你的息肉治好，这个也不现实的，有可能他缩小但也不一定，这个都是非常的现实。但医院那边那个息肉有没有说怎么处理呢？当时他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做的是不是无痛的胃镜，我做的是有痛的，有痛的他讲你这样的这些息肉这一次不能做，
如果要做无痛的话来了，把你做掉，他是这样讲的。所以当时就没有把它摘除，就把它处理掉。
对，但他有没有建议你就去处理把它处理了，就是把它摘除了。他说他不是做胃镜这个人给我讲，他那你拿着这个给医生看，我不就是挂号给医生看了吗？医生看过以后呢，开这个药给你查吃，
吃过你来复查，我还没有去复查，因为今天药在今天再吃完。哦，就再去复查，因为你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你的情况就是完全受不了固体的食物，就是好像整个胃它完全不能工作，没有消化不良的感觉。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急的。 现在你吃完了就要复查，如果情况还是继续的话，我也怎么说呢，如果你现在这样的情况，可能就做一个，就看看医生的意见，可能就把这个息肉把它除掉，希望对你有比较有帮助，因为完全不能吃固体的食物，这个真的是时间长了，这个
对整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你不能只靠喝流质的食物去维持啊，对整个人体整个生活都是很大的影响啊。是的，我就请教嘛，就像医生你给我这个指点，就说我这个息肉做的话，医生如果说要需要做的话，做了就说，这有没有做过以后，它是不是有反常，它会长的嘞？
你是怕做了息肉，割除息肉之后，它又再长，你是怕这样是吗？
因为有一枚是大小是零点四 cm 的，那其余的就是零点二 cm 的，还有多出就是零点二，有一枚最大的是零点四 cm。我就说，这是摘出是什么时候试金蛋摘出是最好的呢？我就不懂。
嗯，
那个没听懂这个问题。
对，你刚才是说你的胃里头有几个息肉，都是有没有超过一公分、两公分的？没有吧？
没有，它是最大的一个是零点四 cm。
哦，零点四 cm， 嗯，好，
嗯嗯嗯，
但是有几颗息肉在里头，然后你也担心，就算这一次割除了，那它如果再长，你又要再做一次，你是不是啊？担心这个问题？
啊，对对，
嗯，
对呀，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息肉呢，不能说我做一次把它摘除以后它不再长，的确这个是最麻烦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摘除以后我建议还是需要吃中药吃一段时间，就慢慢调理好，其实最主要就是把那个胃炎那个慢性胃炎慢慢调理好，这是比是时间很长的，因为胃我们你怎么说呢，你吃药吸收还是需要从你的胃去吸收嘛，去消化嘛，但胃不好的话呢，这个是很麻烦的，但再麻烦也是需要去搞好，因为胃不好你胃消化不了，那人整个人呢整个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建议就这个，我因为你息肉还是算比较小，就如果我是做这个手术把它除掉，还是需要去中药去维持，还有去吃中药去治疗这个胃炎的问题。
嗯，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我就一贯我的指导思想，我想的我一贯我是最喜爱是中药，我最喜欢喝的是中药。我就想的嘛，如果用中药有方法的话，我还想从虽然它慢一点，我想从根部给它解决抽根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要问李医师了。中药能不能把息肉就是给除了，因为姊妹也说她比较
我明白我明白，比较相信中药，也曾经给中药治好了，她有很好的经验。我的意思我觉得您的那个老中医他的说法是比较现实的，没办法保证能治好，如果他稍稍莫能保证，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吹牛了，就是没办法保证说一定能治好。有没有治好的病例呢？有，但是是不是你就是坚持吃就能治好呢？这个都不敢说，真的。但我的想法呢，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症状，你只是查到有息肉，但是你能吃东西，你能吸收，你能就是生活还算可以正常的话，我就建议你就慢慢调理，先不着急去把这个息肉除掉。但是现在你说你根本就不能吃东西，你就只能靠豆浆机把东西打碎来喝，这样就是半流质的东西这样。因为我的想法是现在好像你的胃根本就好像不运作。
嗯，对，
所以如果你吃中药到底能吸收多少呢？这个是我一个就是要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说你的息肉在我就打个比方说息肉在子宫对你没有什么影响，那你可以吃一段时间的中药看能不能把它消除啊，慢慢治。但是现在在你的胃息肉在你的胃还影响你这么大的影响你的饮食，你的整个人的这个生活，这个情况能不能就是慢慢吃中药去治疗呢？我是怕你这个情况就是继续要喝液体，这样喝这个流质食物时间长了问题还更大。
你讲的对， 他那个胃的动力这样的，你用这样的方法吃的话，他胃不是每天都不在正常的工作吗？
而且怕你就算吃中药，你的胃现在这种情况可能都没办法吸收那个中药的成分，所以李医师是担心你的身体，因为你现在胃这种情况，你身体拿不到相应的应该有的营养，那其实会对你整个身体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还是会建议你，就是既然医生的药已经吃完了，你复诊是什么时候啊？约在什么时候？
约在明天下午。
哦，明天呐、啊，那很好、嗯，那就明天去看，然后再看看医生给你什么建议。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发个短信给我们，我们可以做一点跟进，也可以转给李医师。那有需要，你下一次。有需要的话下个月可以再跟我们连线一下回报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
对，我谢谢。我觉得你就听听你明天去复查，听听医生的意见，看现在过了这一段时间吃了药以后看情况怎么样，因为不能吃东西这个情况真的不能，这个是比吃药着急的的情况，是不能说慢慢
调。你想的一点都不错，我走路走不动嘛，我就是没有力气，我才是每天天是买个豆浆机，我实在吃的东西不能吃，我就买个豆浆机，我把这些损害性的把它损害到一起，打成油脂来吃吧，不然的话我今天讲话都没有这么大的声音。知道。
是，
对对，所以怪不得我就觉得，如果你完全不能吃东西，我就听你。我觉得听你的说话还算挺，还是有气的。
我就为了是身上更有一点力气的话，你想我家不想办法这样，老是不能吃怎么办呢？我没办法，我也在等着你们这个给我的回应。我想呢，我就是抓紧时间想把身体增加一些营养。
好，所以明天呢，求神呢保守你，那就是对去看医生，然后问问医生这样的情况，看看医生给你的建议是什么，要进一步的治疗先解决这个胃能够吸收你能够吃固体的食物，这是要做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好，
上帝祝福你们啊，
有什么情况可以给我们发个短信，我们如果就是有时间可以就短信回你。
好的好的，
好，愿神保守你，
愿神保守你。
耶稣医治我，你的爱触摸我，耶稣，我的心需要你来医治。
管多少岁，现在排好队动起来。
我们平时养生要注意的地方，夏天是容易急躁，秋天呢会容易悲伤，悲伤也是伤肺的。从我们养生也可以做一些运动，不一定要跑步，我觉得快步走也是个锻炼身体还有处理悲伤情绪的一个好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事情都交托给上帝，
交上帝。
越动越精彩，看哪个地方能动的地方，比如说下半身不方便的，那上半身能动的地方就尽量去拉去动，能动的地方动动，能动的能动的动动动。
哦，没有借口阻碍。
谢谢我们的黎医师啊。那么记住了，今天呢是2025年的8月24号，那么我们9月份呢就有一个连线的时间，每一个月就是那么一个半小时。
没错，
我知道呢很多人希望能够多跟黎医师连线，但是呢问题是黎医师呢距离我们也好遥远呢，所以他是用他下班的时间牺牲他睡眠的时间来跟我们连线，因此呢一个月呢有一次的连线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也祷告希望能够有其他的医生能够加入
我们团队，
对，不一定跟我们连线，但是至少他们能够很系统的告诉我们一些健康养生或者是一些身体疾病相关的知识，所以请大家呢为此祷告，也静静的等候。
嗯，对的。那文慧老师刚刚呢说到这个每一个月的一次的问诊呢，那么我们八月呢要到尾声了，所以呢即将迎来九月的医师问诊时间呢定在这个有一点点的修改啊。那希望呢你能够圈起来记起来，是在9月11号，9月11号比原来呢就推后了一个礼拜四，
对，
早上的9点半到11点。那这个时间我曾经呢真的收到到过这个听众的来电呢，就说啊，他们在接受了这个问诊以后呢，真的有身体有一些的改善。
是，
那你也可以呢，借着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的跟李医师呢说一声感谢，或者是跟进您的情况。
对，我们就不一定会让您跟李医师说啦，为什么？因为呢，时间宝贵，可能呢有很多人在问诊，但是你打过来，那我知道，因为有些人不方便用短信跟电邮，没关系，你也可以呢打过来，在那个时间点告诉我们后台的同事，我们的同事呢在连线之后呢就会当场告诉李医师，刚才有谁打电话来了，那么他跟您说声谢谢，因为之前连线问诊，他按照您说的呢去做了。情况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改善都可以的啊，那我相信这个对李医师来讲都是一个安慰。好，所以请记住哦，是9月11号，您现在马上可以透过电邮短信啊来挂号，又或者是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可以告诉我们。那又或者是你可以透过其他节目，你说我要跟李医师连线啊，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直接跟我们联系吧。
对 对，
因为其他节目转给我们可能时间上安排就会慢了一点。
没错没错。还要补充一点呢，就是我们李医师除了为我们问诊以外呢他事情真多，对的，还有科普。所以呢我要预告啊，我们科普呢有一个范畴，就是每一次都有一个主题的。这一次呢我们针对腰痛、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坐骨神经痛以上的这些问题呢，如果你有一些疑问，或者啊我正在疼呢，什么问题呢，您可以先发到我们节目组的这个短信啊，或者是电邮，又或者透过热线呢告诉我们，我们先记 录起来，然后呢整理以后就可以直接的问李医师了。
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残疾朋友在听、
嗯、
那我知道残疾朋友因为行动不便的缘故呢，常常呢脊椎或者是腰间盘呢都有一些的状况出现，那因此呢您可以就您自己亲身的经验呢、
嗯、
来跟我们分享。那现在呢已经是傍晚的6:42了，我们赶快进入健康码起来。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码起来。
南方呢还是挺热的，那么北方呢、嗯、现在是不是已经感受到呢早晚呢凉飕飕，中午呢热死牛呢？这就是秋天的典型气候、嗯、对不对？
是的，一个精准的描述吧。
嗯，好，那其实呢从8月20号初伏到9月23号秋分啊，所以我们还不到真正的秋天。
嗯，
那昼夜温差呢逐渐的拉大，这35天呢是一年中的气温波动最大最频繁的时期，再加上秋老虎的双重侵袭，就很容易呢诱发我们身体很多种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说呢这个初伏之后秋老虎又在旁边看着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先说说为什么叫秋老虎。秋老虎呢是我们民间，我国民间的一个形容立秋以后短期回热天气的一个俗称、
嗯、
一般呢是发生在8-9月之交，持续时间呢大概7-15天，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2周左右吧。
对，2周左右、嗯、所以这个秋老虎你要见它也不容易，一年才2周。好了，那我们说说呢这个为什么秋老虎啊有这样的情况呢、嗯、从气象学上来说它是按时发威的，
嗯，它不会在处暑季节之后，
对，它不会说好今年我来明年我不来了啊、
嗯、它都来。
对，它其实是副热带高压在撑腰的，
嗯，
因为每年的8月末9月初呢控制我国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会从呢黄海一带逐步的就向东向南撤退，慢慢的撤退，慢慢的撤退，同时呢向北抬起来，形成典型意义上的秋老虎天气。
嗯，什么是秋老虎天气呢？就是持续了5天啊、
嗯、
最高温度呢在35摄氏度以上呢就叫做这个秋老虎了、
嗯、
这个时间呢就是日照的非常强烈啦，然后气温也回升、嗯、真的是让人酷热难耐啊。
对，那么它出没的地点呢很喜欢在长江中下游啦，江南啦、啊、华南啦、啊、黄淮华北地区也有哈。然后呢它的特征就是刚才讲的昼夜温差大，跨度可以到10度以上。
嗯，
那空气干燥，大家应该都有共同的感受，秋天最舒服。为什么？因为干爽。可是记住哦、
嗯、
也很容易流鼻血，因为太干燥。
是。
然后呢过敏源比较多，特别是什么蒿草啊这些致敏花粉、
嗯、
对，会大量的漂浮在空气当中。好了，那么在秋老虎出现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你要注意的、
嗯、
第一类是什么呢？
心脑血管的疾病、
嗯、
因为天气比较闷热啦，人体的水分呢大量流失，然后呢就导致到我们体内的血液粘稠度增高，再加上呢冷热的环境交替，因为这个昼夜温差很大嘛、嗯、容易呢就增加我们脑溢血或者是呢心梗等等发作的风险。
对，那么第二呢就是中暑啊，中暑绝对不是夏天的专利品啊，来到秋老虎也会的、
嗯、
啊，因为呢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也会变化嘛。刚才特别提到当气温达到呢摄氏30到34度的
35、
哦、对、
嗯、
那么就是30度以上啦，我们的胃酸分泌就会减少，我们的肠胃蠕动减慢，食欲就减退了，超过35日照超过12小时，湿度就会高于80%，就是很干燥、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心情烦躁头晕恶心，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啊、是不是中暑呢？
还有可能呢会导致感冒哦。这个秋天呢也是一个多发感冒的一个节气吧。然后呢因为主要是多变的气温呢就让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呢相对的降低，给细菌病毒有机可乘啊。然后呢通常都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的扁桃腺体发炎啦，会有咳嗽啦，干燥嘛，然后也会有感冒啊，
对，
这个伤风啊，我们讲伤风的一个情况的。
对，那当然呢刚才也提到会有过敏啊，因为秋天干爽，那空气中的一些过敏源呢很容易呢就造成我们的皮肤很痒。还有呢干爽，所以呢也会呢造成什么呢？干裂，皮肤干裂，喉咙呢干痒，对，或者是你觉得喉咙就是很干燥啊。好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吧。那既然秋老虎就在你的旁边，我们也进入初伏的状态，那应该怎么办？中医给你一个字叫收，收起来的收，
秋收。
对了，那么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要收敛你的肺气，像是什么辣椒啊、生姜啊、煎炸的食物等等的，有辛辣的、油腻的，然后会加重我们肠胃负担的，这些呢你要注意啦。
对，
因为它会引发便秘、腹泻等等的情况。
对，那所以建议增加什么呢？葡萄啦、石榴啦、柚子啊、山楂呢，这些酸性的食品。也吃一些白色的食物，譬如说杏仁、莲藕、百合。再来呢要收的是你运动的强度，因为秋季呢早晚凉意很明显，那么锻炼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出汗比较多，如果不注意呢就会受凉感冒。所以最好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呢不大的一些项目，譬如说健步走啦、太极拳啦、八段锦啦等等。
还有呢要注意我们的作息，要收敛睡眠啦。因为入秋之后呢阳气收敛，应该呢尽量要早睡早起。哎，好难哦。
对，所以每晚呢要保证自己睡呢6到9个小时还有呢保护我们的心脏，同时呢也提高我们的机体来面对秋老虎。
免疫能力，
对，秋老虎真的是威力很大。还有呢要收心，收敛我们的情绪，因为秋天开始落叶萧索，很容易让我们
悲秋啊，
对，很容易让我们就莫名其妙在那边有秋愁啦。所以呢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培养一些爱好呢是很棒的。好吧，那我们再来说说呢这个发威的秋老虎。我们吃的方面刚才稍微提到了一些啦，酸性食品、白色食品，那还有另外一些我们可以做的呢？
就是呢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这个好像一年四季
都应该要做，因为可以帮助你这个健康还有你的肌肉增长。
是，还有代谢呢可以加速起来，这个蛋白质帮助我们体内。再来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啦。我们一直都说秋天很干燥嘛，所以呢要多喝水。怎么为止呢？这个成年人是喝的足够呢，每天的饮水量应该是1500到1700毫升。
对，
而且呢喝水的时候呢要注意少量多次，慢慢的喝。
好，再来一个就是不要贪凉，那避免过度的吃那些生冷的瓜果，因为中午还是热的嘛，所以呢我们就是吃这个什么冰西瓜那些千万不要再多吃了啊。还有那些冰冻冷饮也把它给收起来吧，免得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增加我们的心脏的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听过秋补没有？
有的，有的。
适当的秋补，透过食补来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啊。我们刚才提过的什么柚子啊、山楂，现在再加一个山药，还有栗子，还有核桃仁、扁豆、牛肉，都是呢益补充气血。
你看有好多都是当季的，比如说栗子啊，
对，
还有山药，这些秋季都是很当季的。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午后小睡， 那记住午后小睡不要超过30分钟是最好的。然后呢，当你呢这个在午睡的时候呢，因为中午是真的有一点闷热，请你不要到有穿堂风的客厅那些地方、阳台那些地方。为什么？因为防止你因为出汗呢又受风，引起了什么肌肉酸疼这些不舒服。
嗯，是。再说一个，我们要锻炼起来，就是我们的口齿啊。我们要需要扣齿，
哎，这个扣齿以前我们说过，对不对？
对对对，
怎么扣呢？
对不对？这样是扣齿？
不是啦，可以用你的这个指头呢，轻轻的去敲一下你的这个牙齿。
哦，
对，每个人呢可以去看看，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哎呦，我的手指不干净啊。
嗯，
具体方法：清晨睡醒，闭目扣齿36下。然后慢慢的将你的口水吞下去。
嗯，这个很其实是很容易可以做得到的。
对对对，好，那么怎么扣呢？真的欢迎您上网去看看，因为我们刚刚告诉你，你也大概不知道这个实际动作是怎么做。再来一个就是做好保暖。你说啊，有秋老虎还要保暖？那当然呢，
温差大嘛。
对呀，早晚凉飕飕的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什么啊？带件薄外套，然后呢就是注意。你的腰腹部，还有你的
脖子，
对，你的脚踝骨，那特别是因为我们夏天，我们可能不穿袜子，这个时候可能要穿袜子了。好，再一个是什么？
换上遮光的窗帘，因为秋老虎啊，紫外线光是很强烈的，
对，
阳光呢直接照射在这个房间呢，这个时候呢，你要避免中暑的情况啊，所以还是遮光的窗帘呢拉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避免中暑了。
对，有可能呢，你觉得哎呀，我终于躲过夏天没有晒黑，结果在秋老虎出没的时候你晒黑了，
紫外线更强。
对，
嗯，
好，最后一个就是呢，谨防过敏。那这个过敏患者呢，就在秋天，哇，天凉好个秋啊，出去郊游吧？不。你可能要远避这些可能有很多花粉啊，这些地方可能
或者穿长袖吧，
对，
嗯，
或者是呢你真的要先吃一些过敏药，无论如何就是千万不要觉得秋天就是出去踏青的好时光，是的，但是因为你会过敏，你就更要注意这些细节了。那其实我们也说一说啊，这个秋天呢，医生呢，特别是中医师呢，也告诉我们，除了要收，秋天很容易什么燥。对了，那因为呢，燥呢是秋的主气，燥为阳邪。当天气变得干燥而暑热尚未完全散去的时候，就很容易耗损人体的精液。就是我们说
是水分啦，
对对对，特别是这些中老年人呢，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这个缺水，但是我们不会像年轻人那么样敏感，
是，
所以不及时补充水分呢，我们就会变得口干啊、失眠啊、多梦啊，还有五心烦热。
嗯，这个李医师讲过的，
对对对，所以呢，在秋天除了收，也要防燥。那我们怎么防燥呢？有三点。提醒我们，
是，首先呢就顺应这个天时啊，将夏天的晚睡早起呢改成早睡早起，刚刚也稍微提过啦，还要呢避免熬夜，要记得呢也不要过劳啦。我虽然知道秋收呢可能要去做很多的农作，但是呢也要注意哦，这个秋天最重要的养生之法呢就是不要熬夜。然后不要过劳，还要早睡早起。
好，再来一个就是适当的午睡。哎，这个真的是一再提醒大伙儿啊。为什么？因为它真的能够呢帮助我们化解秋乏秋困。那而且呢，午间作为人体交感神经最疲劳的时间，适当的午休能够缓解我们的机能疲劳，特别是上班一族有一个小小的午睡，你发现呢下午的精神哇仍然像早上那么棒。
加倍加倍啊。
对，
好，再说最后一个呢，秋天适合多睡一个小时，如果呢能在秋天多睡一个小时，随着天地气机的变化呢收敛我们的气机，藏精补精，既能够呢补偿了秋天所耗的，又能够为
夏天所耗
啊，对哈，那么快就想念这个秋天了，又能够为冬天呢养足气血，强身健体。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我的性格也是不太好的，因为他伤害我，我的心里不服了，不服我就跟他反击。开始我进耶稣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反对，什么都会说得出来，甚至可以赶我到外面去，不让我的家。后来因为我两个媳妇啦，儿子都信的啦，孙子都信的啦，那现在就不一样。但是他还自己没有信，其实我的丈夫哦。
就是家人一个一个信了啊，但是他依然就是心里是很刚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
后来就是四多年来了，我的心里现在完全改变，现在不管你怎么说，我现在都不会。现在我的关系啊很好，越来越好。
哎，就说从前您的性格里头也很急躁，
是啊，
也是跟这个丈夫呢对着干的。是。然后呢，信了耶稣以后呢，慢慢就是有一些改变了。
对，
嗯，明白。
现在有我这样改变了。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
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是的，请记住啊，我们在这里为你祷告，您不孤单。哎，再一次提醒，九月份什么时候跟李医师连线啊？
9月11号，9月11号。
对的，好，谢谢您一小时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拜。